认真的举手，很仔细，真的很仔细哦，就是要把它啊，就是什么叫仔细，什么叫认真的，我等一下来分享一下。那可能你跟我的标准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先拿出神的话语来宣告，好不好？我忘了带回我手机，但没关系，我知道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手上，我们一起来宣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话语，他说我是谁，我就是谁。他说我可以，我就他说我拥有，我就拥有。他说我可以，我就可以。现在来领受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，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。好，来更新别人的 ，OK。神的话语要进入我的心里，我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。一起说，阿门，感谢主。好，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除旧布新。我知道大家当中大部分都有举手说啊，新人会打扫啊，会做一些改变啊，新的改变啊，或是你买些新衣服啊，换新造型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换新造型。哎，没有哎，哎有，然后是吗 ？OK， 有啊。崇哲，你有做什么新造型？
没有，
没有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OK， 好。那其实更新是必须的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更新会让你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大家都喜欢那种，哎，今天有新鲜的样子，然后你就持续的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新鲜会让你很开心。可是更新它有个要诀，就是它必须要有点，跟你旁边说要有点讲究。
讲究，
更新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更新，好像打扫你不是就是拿那个拖把那边磨一磨，然后走几圈，然后就说哎好，我抹完了。你知道打扫也是有顺序的嘛，你知道吗？请问大家会想要先扫地还是先拖地？
先洗手，
先洗手。好，通常你可能会回答说，哦，哦，我拖地一次就也顺便扫了、啊。可是呢，如果说地很脏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有点让地方更脏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打扫就是需要有点讲究。那请问你会先打扫从上面到下面，还是从下面到上面？
上面到下面。
由上到下嘛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灰尘会掉下啊，他都好聪明，所以你们都很讲究，对不对？好，以前我们打扫的时候就不小心被人家纠正过，说，哎，你怎么扫完地，然后上面那个桌子的灰尘没有擦？那这样的话不就等一下就脏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打扫或是更新一件事情都是很讲究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洗头也是嘛，对不对？洗头如果只是拿肥皂，然后或是拿那个洗发精这样搓一搓，然后拿热水冲一冲，这样就结束了，就是要洗头了嘛。那男生可能有的更极端一点，就是水冲过有湿就好，那种洗头这叫有湿就好。那女生头发比较多，所以
光头就是啊，
光头就是，光头也是有头皮的好吗？头皮是需要保养的
啊。
所以不要小看韩国瑜他们也是很需要保养的、oh. OK 啊，好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你在做一些事情，个人的一些更新或是洗头，就像你去给阿北洗头，不是随便的阿北，是我们的文庆哥，你有去给他剪过头发？
没有，
没有举手，你一定要去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洗头。OK， 好，以前我就觉得剪头发对我来说就是100块就够了，真的，我就不喜欢去剪那种有200-300块。然后我看文庆哥那个样子，就是我就觉得他已经太专业了，我就是不会想去给他剪头发，因为我就觉得可能剪完可能要付一笔钱。可是有一次我就想说，好了，我就约了，我就反正都在这里，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好跟文庆哥好约好时间，然后去到他店里，然后帮我，然后他剪头发，我这种头发很简单，我就每次都是跟那个小姐或是那种剪头发人说，就是三分头再长一点，因为我喜欢把头发剪很短，然后就会隔很久时间再剪就好了，这样子。结果文庆哥他在剪我头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的头型很怪，很不一样，因为 因为我后面是麻将头，就是很扁这样子，甚至是凹下去，你摸一下就知道。什么叫麻将头？就是后面是平的，就跟 iPad 一样平这样子。对，很滑不滑啦、啊？你下次要滑我头发，我会揍你。OK， 好，要滑我头发、啊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如果就是他剪我头发，然后发现哦，我头发如果哪个地方剪得怪怪的话，他会 Q 起来，然后他会有点长起来的时候就会不好看，所以他剪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细心。然后我就发觉，对啊，阿北怎么那么厉害？而且甚至大家还记得有一阵子我的头发有一个小跑道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文庆哥的一个杰作这样子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那个有跟没有都没差、啊，但是他就觉得很好玩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剪完头发以后，他把我的头发跟剪的跟那种100块的，就是不一样。因为100块的，你隔天再长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看一下镜子，就觉得，哎，哪里长歪了，然后你还要再拿刮胡刀或是拿剪刀再自己修一下这样子。可是阿北的头就可以保持大概2个月都很好看，怎么样？所以业配是阿北了，你可以去给他剪头发。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，他对于洗头，特别是洗头这件事情。我也觉得以前我去给人家剪完头发洗头就是这样哇嘛，就是这样水清水，然后顶多就是给你擦一擦干嘛的，这样就文庆哥做什么事你知道吗？他被你按摩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不是在剪头了，我已经不是在做什么，我都觉得我已经来到那种很舒服的按摩店，然后就被他按着按着就想睡觉。我觉得天哪，哪有人洗头可以洗得这么专业的这样子。结果那天我钱付得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专业，以后有点钱还是可以来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你做一件事情，你在更新或者是你在换一个造型，请问你需不需要很讲究？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厉害的人都是讲究。你看你旁边说厉害的都是很讲究的，
厉害的就是很
讲究的，像洗车啊，就是也是一样，各种东西在你做更新，你在换的时候，你在修手机的时候，那个是不是很讲究？很讲究，真的不是随便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过了一个新年，我们究竟有没有很认真的去更新我们自己？你知道心是什么？不是一个感觉，他不是说啊，新年过了，然后我去换了一个新的衣服，我换了一个新的造型，我戴新的帽子，那我去吃一家新的餐厅，我去找一个新的景点去玩一玩，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样？哦 ，fresh， 焕然一新，是这样子吗？其实，哎，谢谢年诺 ，OK， 跟随上帝的人，我们除旧布新，跟你旁边就有三个讲究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要来讲这个三个讲究。哇，这个 PPT 也是有人帮我更新过了，这是一个讲究哦。原本我的 PPT 用的比较难看一点，但是谢谢丽媛好不好？然后再放，你看他很讲究的 ，OK？ 对，真的，他不但我以为他只是帮我把那个把它拉整齐，结果他还是哇，他做的这么好，太棒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讲究叫做什么？生活方式的讲究。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弗所书4:21-24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下一个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阿们。其实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感受，叫做你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。那其实在我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，我曾经有换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，那叫做移民。 OK，好，你有去一个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我是从台湾到了美国，我们原先有从台湾到了澳洲，对不对？你有暂时的移民过一年，对不对？你就感受到就是那种你的整个大环境的改变，整个叫不一样。然后这个，但是我们这样的移民其实叫做邻里的一个移民。我们看下一章， 什么叫灵里的移民呢？就是你的身份不再一样了，你今天是从一个人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天国人的一个身份，那你天国人就会拿天国人的护照，对不对？那天国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？你的生活习惯，你的讲话方式都会不一样。所以就像刚刚经文说的，你的心智要更换，你要穿上新人，你已经不再是这个属于地上的人了。虽然你还住在地上，暂时住在地上，但是你已经拿到了这个天国人的护照 passport， 你迟早你以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。阿们，同意吗？所以你现在就已经是移民了，你移民了，你就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再一样。你以前在台湾整天讲台语，然后吃台客的吃学校学的样式像台客，然后吃台菜，然后各种方式都很台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到了 LA， 我去到一个新地方，我还可以这样吗？我也可以啦，但是可能你会很难融入这个环境的圈子，对不对？我有看过，我有那种朋友，就是从去到现在都还很台，然后都英语都还是很不会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很难融入那种环境，虽然他可以听得懂一点，可是他整个圈子就是交台湾人的朋友，然后吃饭也是一定要吃中国菜或者台湾菜，然后对那种墨西哥菜完全的没有办法接受。就好像我新年这几天我们家都在做菜，就我自己就做了一道菜是墨西哥 nachos， 就是但我就觉得我很想吃墨西哥 nachos， 因为我很久没吃了这个墨西哥的菜这样子，我就手很痒，就把它做了一个酪梨酱的菜，然后去沾那个墨西哥玉米饼吃这样子，我就很喜欢吃。然后我爸我妈他们有时候在尝试，就觉得好难吃，因为他们不习惯酪梨做成酱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很辣。然后可是有了我表哥或我姑姑他们就吃了以后就很好吃，这个饼怎么做的，然后这个酱怎么调的，就开始问我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就是移民你就是会领受到一个不同的生活习惯。就像我到了加州，我开始习惯说英语，然后我就要学习吃 taco burrito 酪梨这样的东西，要不然我的生活就会不太能够融入他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继续看我们的圣经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我们请念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再下一个，我把你的话语给他们，而世界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就像我不属于这世界那样。再一个，如果我们声称是有份于他的生命，又跟着他有密切的交往，却仍过着黑暗的生活，就是撒谎，没有实践真理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再回到移民来说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感觉在这个世上，其实你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彰显出那个天国移民的样子。有时候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基督徒很像双面的人？为什么？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子，你在日常生活是一个样子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好沉重，身为基督徒就是这一点很难让人家信服，说为什么信了神以后你会在教会，对，你是个双面人。我希望你移民就是真的是移民，你不是去那边当间谍，好不好？你不是去滇国，然后你还是活着一个地上的人，你是当个地上的一个间谍去那边推看，你已经是天国人了。所以我就讲个情况，就是好像有一位主内姐妹，他很喜欢讲八卦，然后他觉得讲八卦给他觉得有价值感，因为他觉得他只要说起别人的事情，他就觉得我好重要，因为我都知道但是可是他不是在基督里面找到他的价值，他在追寻另外一个神来给予他价值感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，有一个主内弟兄心中都是恨，他一直没有办法原谅别人，然后他一直觉得说我恨，因为我要伸张正义，这是正义感是一件好事，他觉得说我要去伸张这件事情，更可是他没有去寻求主去给他一个公义或是良善， 或是寻求真正的从主而来的公义，所以他也在寻求另外一个神。于是有人就说啊，基督徒就拍贼啊，就很难做啦，你一下界限太多了，然后可是你又不能生气，是这样子的吗？请问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可不可以生气？
可以。
有人说不可以的吗？圣经教导说我们可以生气，但是不要什么犯罪，也不要什么含怒到日落，不要忘记有犯罪这件事情。你生气了不要去摔东西，然后摔到伤到人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生气到今天结束了你还在把这个气耿耿于怀，可能一直气气很久，你没办法去饶恕别人。所以其实基督徒虽然有很多的界限，可是其实他有他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自由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常常我们把他的教条化以后，我们就做不出来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来想说，哎，别人得罪我，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回应？我四下无人的时候，我要用什么方式的生活？我的工作，我的服事，我到底都在用什么样的方式？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省思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行事，为人都到底是在照什么规则或标准？我认识有一位基督徒，他怀疑他的孩子不是他跟他老婆生的，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他做什么吗？他比念 DNA 还要再低级一点，他真的把那孩子的手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，然后那个血那个针刺下去，然后血滴下来，然后把自己的血这样滴下来。这个你在哪里看到？九品芝麻官啊，对不对？你在某某电影看过吗？然后他就照这个方式，然后我听着我就觉得很傻眼。我说你跟你太太有这样的嫌隙，你们要求和睦先，然后再你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，去这样子，而不是你用这种方式去对你来着，然后觉得说，因为他说电视都这样演的啊。我说电视演什么你就照演吗？你是偶像吗？你是偶像，你是明星吗？你是怎样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瞎这样子。所以跟你旁边说不要再看电视了。开玩笑开玩笑。不能这样。可以看电视，但是不要把那个东西拿来应用在你的所有生活情况里，好不好？有些东西看过真的就算了，你不要照做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是照耶稣，他是照什么？他照电视，他照广告，他照媒体，他照明星，人家做什么他要做什么，跟着世界的潮流，世界穿什么就穿什么。如果你现在在路上看到有人穿着那种长袍的那种人，然后把眼睛用得很亮的，或者头发染了，也不要突然笑他，因为电视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在我们家在吃面，然后就看到怎么有个人好像韩国人这样走进来，一整走起来就是好像在 shin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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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我觉得他是怎么回事？他走进来有一股气，然后都长袍好会飘这样子，然后整个脸就是韩国的大众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觉得很特别。然后可是看久我就觉得，他对啊，他就是跟那个韩国明星长得一模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，我想说的是跟你旁边说，我们要照耶稣的方式，
要照耶稣的方式，
因为耶稣是很讲究的。阿们。耶稣的教导是很讲究的，我们跟随耶稣也是很讲究的，我们跟随耶稣不是很随便的。好，那再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四章下一个经文。对，好，我们请来念。我现在奉主的名劝告你们，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的生活，他们的思想虚妄，心底黑暗，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还有下一章，好，因为他们全然无知，刚愎自用，他们丧尽羞耻之心，纵情之欲，无拘束地做各种败坏的事。但你们是从基督所学的，却不是这样。阿们。我们真的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够照这样子。罗马书还有说到说什么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阿们。这是第一个讲究， 你不是随从这个世界。然后第二个讲究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二个讲究，好，这是一个什么灵性与悟性更新的讲究。我们刚刚是讲到一个外在的一个学习，可能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比较灵性上的一个学习。好，这个有也有经文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以弗所书四章二三节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你知道吗？在和合本翻译心智的原文其实是两个字。第一个，这个我没有打错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打错，人的心灵。第二个是人的悟性。人的心灵不是圣灵哦，人的心灵是人里面的一个灵魂，或是情绪，或是他这个人里面的最深层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个还不是圣灵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叫做人的悟性。什么叫悟性？就是你有没有 sense， 你是有没有尝试，或是你对一些事情的了解，这叫悟性。那圣经里面有讲特别清楚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然后再来帖撒罗尼迦有讲到这个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所以其实人有这两个部分，就是灵，心灵跟悟性。那可是灵里面的更新，我们特别讲到，今天是要讲到除旧布新，对不对？要怎么讲究呢？灵里的更新不是靠感觉、外在动作，但是当我们灵魂里被更新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我们的灵很容易会受污染，同意吗？我们的心灵若只是放着它随便不管的话，就是我刚说的。前面刚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效法这个世界，你的灵很容易就会受污染，然后你的灵受污染，你的灵就会出问题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在一个很不对的一个光景里面，其实不是只有他的行为不对，或者是他的看起来怪怪的，而是他是灵里出问题的。 OK， 所以灵只要出了问题，全人都会出问题，因为人的灵是里面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同意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在乎我们的灵是不是时常的有被更新。最重要的部分出问题，就好像机器那个 iPad， 我爸的 iPad， 他最近我就看，他就跟我说，我的 iPad 不能充电。我说看起来好好的，我把它拔起来，然后又没多久就烧掉，就荧幕就黑掉。就我后来发现，我是电池坏掉，它必须要一直充电才能够用这样子。所以但是它的 Siri 跟它的 APP 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，可是只要它电池出问题，是不是全部都会有问题？因为你就不能用了嘛。因为然后有些店家还会建议说，你干脆换一台新的比较好，是为了让你花更多钱这样子。所以我这里要讲到说，如果一个人里面最重要的地方出问题，那他全人都会出问题。那我这里要讲一个群体都出问题是怎么样子，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五节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百姓因这条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独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里出来呢？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的心里面烦躁，那烦躁的时候，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那这个原文有告诉我说，什么叫烦躁？它其实有个解释很特别，叫做跟你旁边说，灵缩短了。
灵缩短了。
什么叫缩短？你有听过豆丢吗？
豆
丢。我们发对发音。
豆
丢。豆丢啦，就是 你人原本长高高的，然后就越长越矮，越长越矮，越长越小，越长越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叫豆丢豆丢，谢谢谢谢真英啊。豆丢的时候，你就原本你长得像，如果你可以想象罗文聪他豆丢成厉害的样子，OK， 就是觉得有落差了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原本你看一个很魁梧很高的一个男人，突然变成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人，哦，这个叫什么零缩短，因为你不爽这个环境，然后你开始厌恶，你心里开始烦躁，你的灵不强盛，你的灵就会堕落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哦。所以你的灵怎么出问题的，也许是从你的环境开始，可是当你没有去兼顾你的灵的时候，你的灵在那时候不昌盛的时候，你缩短你的灵，然后你就会不强盛，然后你的肾你的灵就没有办法带领你这个人，所以你就会任由你的情绪高涨，然后影响你的抉择还有你的言行。你有没有过这种失控的状态过？有吗？对不对？当你的灵不兴盛的时候，都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你整个就台语还有另外就是裂起来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讲错，裂起来，裂起来。我的台语真的很烂，所以需要好好学一下。裂裂裂，裂起来 ，OK。好，当你裂起来之后，就是你的灵缩短，你没有办法让它来掌控你这个人，而是你让情绪。还有整个你的环境带着你走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三天前才发生的，三天前是大年初三初二，那我那两天前的事情，两天前的事情，我不知道在大年初三的时候我们说约好了要去吃饭，然后我跟我表哥从我们从三立门回来，然后在路上，我们还先去了一个赛家乐园，就看那个跳飞行伞的地方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那我爸在家里嘛，我爸跟我妈在家里，因为他们那天做生意嘛。那我在我姑姑那边帮忙，那我就打电话回去跟爸爸说，哦，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去吃饭，我们约一个餐厅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啊，我爸都说好好好 ，OK， 然后。我们在回去路上原本都很开心，哎，结果过一阵子我阿姨打电话来，我的大阿姨住在我家因为她也回来过年嘛，那我的大阿姨就哭着跟我打电话说，就是边哭着那种口气跟我讲说，啊，我然后就说你爸爸骂我的妹妹，就是我的妈妈，哦，就是骂得很凶，然后骂到我妈都哭了，这样子，然后，如果你认识我们家我爸，他就是这种脾气的，就是很容易有情绪上的一个问题。那他也不是现在也都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一直说他很相信上帝 ，OK， 但是他实际上是被情绪带着走的。那他有时候常常会对我妈大小声，但我先打预防针说。我爸真的是很爱我，还有也很爱我们家，哦，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家好，都是这样，家家有本难念经，我就不解释，我就不多说，大家都懂，哦，就是你在为一些事情很小的一些事情在起争执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只是念了他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很大声的在回我妈，回到骂到我妈妈哭，然后我的阿姨上去也哭，然后就打电话来跟我说，那其实我也很想哭，因为我觉得大年初三，然后就没要吃饭，然后回去要面对这种情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面对家人啊，这样难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我表哥也很傻眼，然后我的表嫂也坐在我车后面，我其实我心里面都在祷告，我们三个都是很安静下来，都在为这件事情，可能都在心里面在祷告这样子，然后就边开车，其实我心里很烦乱，我心里真的很烦乱，甚至看到有车子突然冲出来，我还想骂脏话这样子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烦乱，然后就觉得啊，等一下回到家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讲话，哎，结果我回去了， 然后我发现哦在楼下，就看到他看起来很正常，然后讲一下就说，哎，刚刚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怎么样？然后我爸就说没什么啊，平常都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我跟妈妈的沟通就是这样子啊，你也知道，我真的是知道，因为我看很多次啊。那我的大姨可能比较少看到，所以她看到有点吓到这样子。那我就我妈在五楼在用衣服嘛，然后跟大姨在那边，然后就上去说跟妈妈说，哎，妈妈怎么样？发生什么事？然后原本大家都要去吃饭，结果现在都说妈都说、哦、不要去吃了。然后爸爸本来就说啊，我们今天不要去吃，我就心里就很沉这样子。然后就在这样沟通的这样状况下，我就其实我心里也蛮生气，就觉得说爸爸怎么常这样子啊、对妈妈这样子。那我很想要为妈妈出一口气这样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出这种气，然后又不能够伤害到我爸，因为我爸又很敏感，伤到他、哦、我就完蛋了，就下来就是一个很惨的新年这样子。我想说我的假期快结束，快快让我好好过这样，心里非常这样在那边讲。然后结果下去了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种话，我就跟我爸说，我说爸爸，你知道我妈前一阵子大概两三年前拿了一个奖，叫做什么最佳孝顺媳妇奖。对，所以他的人，他是我们家我妈妈家里面脾气最好最温柔，所有人看过他都知道他就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绝对不会生气，他也绝对不会，所以只有我爸可以把他弄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就跟我爸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妈妈是一个这么样温柔的人，可是你不觉得他只有在面对你的时候他才会哭吗？或是才会被你气到这个样子吗？你知道他的奖都有拿奖，你知道吗？就我爸平常听到他这种话他会很不爽，就会吼回来，然后或者是在辩解，然后他死不会认错的这种个性。可是他那天就说，对啊，你今天点破我一点，就是为什么只有我可以把妈妈弄成这个样子。然后他说你今天点破我这一点，然后我说那我就加着就继续说，对，你怎么会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叭叭叭，然后我知道接下来我爸会想反击我，因为他就可以开始说我很胖之类的，就开始可以呛我这样，他真的会这样子。然后对，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要呛我，我很胖之类的，我就走到车子旁边，就是说好了，我走了，你不要再讲了 ，OK？ 今天大家都不要去吃饭了 ，OK？ 他说没有，来下来，我们再把话再讲完这样子。然后我表哥，我原本想跟我表哥去运动干嘛，然后我表哥说好了，你留下，你跟你爸好好聊一聊。结果我就跟他聊一聊，然后我就说好了。结果我爸这次态度意外的柔软。就是我吓到，就觉得说我爸怎么会好像就是这么样的理性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刚说的那种悟性啊，理性，我都觉得说我爸是一个情感导向，是很少很少理性的这样子。结果居然那天可以讲完了，就 OK， 好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决定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我们就决定这样子 ，OK， 就这样，然后。我爸就说好了，我们还是去吃饭。我表哥才离开没多久，然后我妈下来跟我阿姨就说，然后我们今天去吃饭。就觉得整个情况就好了。然后我更好笑的一件事情是，我当我爸看到我妈，他走上去就抱着她这样子。我真的不好意思说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种画面不会出现在我们家，你知道吗？他抱着他跟他说，对不起，今天都是我的错这样子，然后今天都是我的不对，然后今天都是我在伤害你这样子。然后我在旁边，我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觉得不可能，觉得说今天是怎么回事，就觉得这只有圣灵才可以做的工作，阿们，真的是不可能一件事情。然后我真的觉得说情绪这种导向在我们家，或是这种坏脾气在我们家算是有点接近诅咒的那种感觉，就是 大家有时候情绪不好就会来这样，就会来这样。然后最后我妈是最顺受所有一切的人这样。所以当我看她去跟我妈道歉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松了一口气，我觉得说这真的是神做的事情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除了神可以做这种事情。虽然我爸还是很嘴硬，会说、哦、我就是不信神，我就是管他奉献什么，可是他都在做一些反方向的事情，都就是很爱我，奇怪，他就是很这样。OK， 我不讲他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那一天，在一个非常我感觉好像可能会很讽刺的一个，就是大年初三的一个晚上，最后大家和乐融融在一起吃饭，这样却荣耀归神，这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所以，感谢主有这样的见证可以讲。然后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当神在更新我们人里面的心灵还有悟性的时候，其实他会给我们一些智慧，他会开窍我们的心里面。当我们灵缩短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很血气的去跟人家吵架。可是当我们的灵很强盛的时候，你不断用祷告在你心里面，你只要冷静下来，然后合理的去跟人沟通的时候，其实神真的会做事的。阿们，真的要神帮助我们这样子。那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下一章经文好不好？OK， 悟性要更新，不然为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。当你悟性开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如果不开窍，你就发现你没有理性。第一个没有理性，就是你读圣经是读不出东西的。不要以为好像说哦，比较聪明的人比较了解圣经，没有，真的要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开谁的心窍？他们是指彼得、约翰那些看起来很乡下、没有知识的一些受教育的人。可是只要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他们就可以明白圣经，因为你的悟性被更新了。阿们。然后再来第二个，就是会有故意不认识神的事情出现。就是当你的理性没有被更新的时候，你会有出现一件状态叫做理性刚硬。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就心很硬很硬很硬，硬到你传福音给他十次他十一次不听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因为他们的悟性没有被更新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更要知道说，我们读经第一个要开窍，第二个，我们要理性不能刚硬，我们要理性柔软，我们的理性要让神来帮助我们来控制。所以我们的这方面的更新是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更新。第三个，来，这是一个什么形象样式更新的讲究。什么叫形象样式呢？不是说哦，你穿名牌，或是 你看到谷歌穿的比较帅这样子，或者是开始穿长裤了，知道更新哦，这叫外在的更新。可是这里讲的更新是这样，我们来看圣经以弗所书4:24，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，除旧布新是穿上了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事实上原文比较接近说，这新人是照着形象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中被造。跟你旁边说被造。
被造。
所以这里的造，这里的造并不是心造。所谓的心造，就是你从没有突然创造一个东西叫心造。这里的原文其实在叫，跟你旁边说改造。
改造。
大家看过改造吗？全能改造王有看过吗？之类的节目，就是一个很烂的屋子，然后被全能改造之后，哇，变得很漂亮，然后觉得里面很舒适，这叫改造。心造是从没有到突然全部都有哦。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叫改造，因为以弗所书这里也有讲到一样一模一样的字，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2:1，上帝是我们的什么创造者，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，要我们行善， 这是他早已计划我们去做的。这里也是用到改造这个字。然后还有一个经文，下一个，我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好，这里什么叫形象的改造？为什么我们要改造？因为我们的旧人会因着私欲怎么样渐渐的变坏。跟你旁边说渐渐的，不是那种，不是那个渐，是慢慢的，就是你没有发觉。什么叫渐渐变坏？就是在你没有察觉到变坏，叫渐渐变坏。好像你的体重增加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一天0.3公斤，会不会发现？不会发现。你10天会不会发现？你就发现了，因为你已经3公斤长出来了。这叫渐渐变坏，你栽好。渐渐的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察觉到。对，所以很多事情，当你慢性的或是渐渐的，好像那个亚伯拉罕那个侄儿叫什么？我忘记他的名字。罗德他的帐篷是怎么挪的？他是渐渐的挪的，他是越来越接近索多玛俄摩拉，他不是一下就马上跑到索多玛俄摩拉，他是觉得哎，这里看起来不错，然后那里看起来不错，索多玛俄摩拉看起来更好，所以就定居在那里。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，最后神说他要来毁灭这个地方了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很多事情当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，这就叫做渐渐的。所以你要小心这个东西。好像建筑物为什么会出问题？因为每个柱子加一点海沙，那到了地震的时候你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渐渐的。 OK， 好，所以一个形象样式的更新的讲究要从哪里开始呢？跟你旁边说，从灵里开始。
从灵里开始。
在耶稣的教导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到重生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认在母腹生出来，因为这是我们3章16节讲到。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不好意思，那段我没有写，没关系。所以请跟我说重生。
重生，
重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必须从圣灵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样式出来。什么叫圣灵？我之前说过了一个比喻，说了很多次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毛毛虫跟蝴蝶的比喻吗？但是很清楚，就是当你不是蝴蝶的时候，你对花蜜是没有感觉的，你觉得那花蜜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只想吃树叶。然后到了有一天你作茧，你整个人 transform， 整个重生以后，你变成另外一种样式，然后你飞出去的时候，你开始在找好吃好甜的蜜，那时候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的胃口不一样了。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说你必须重生。所以耶稣说必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怎么样？真的要必须。从哪里？圣灵。那圣灵是怎么样？就是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所以圣灵，你可以跟神，就是圣灵求这件事情，说主啊，我不知道我的有没有确定你自己重生。你确定你重生的举手， 我想看一下，你确定你真的知道你重生？好，所以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重生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一天会发生。那真的有一天会发生的时候，就是好像看到好像风吹过来，可是我觉得你有可以有个态度，就是主啊，我要学习重生这件事情，我要认真的从圣灵里面重新的把我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改变。你要跟神求这件事，求这件事情，要不然你是不会有机会改变的。因为就像尼哥底母说的，他人都已经重生出来，你怎么可能再重生？哦，我觉得我们要带着一个真的是有神可以让你重生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眼界就会不再一样。那这里还有一个经文说得更清楚，提多三章三到七节，我们从前也是什么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的心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像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恩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。阿们。我们再回到刚上一页，这里说得好清楚，借着什么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重生的喜是什么喜？对，不是受洗哦，这里已经不是讲受洗了，因为从你的受洗是一个新生命开始，那个但是你需要跟圣灵还要再有一个 confirmation， 就是知道说你要领受一个洗，叫做圣灵的洗和更新，你的生命才会不一样。但是我这样说啊，就是你受洗好像拿到一个门票，那圣灵的洗好像你进到那个享用这张门票去听演唱会，你懂吗？好 ，OK， 就是你受洗的时候，就好像你拿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，然后可是你的圣灵的喜，就是你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很开心的去享受所有一切，或是这个门票带给你的一切的开心。但这个开心不是属世的开心，而是从哪里圣灵而来的。好，所以我最后这里说到，就是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恩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，成为后世。所以你的形象样式的更新，你的新人可以穿上，乃是要从你跟圣灵之间的一个洗礼开始。所以刚一半还没有举手的，我渴慕盼望看到你们在你们追求神或是跟随神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天你会经历到一个圣灵的洗，或是你今天就想经历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一起来祷告。我相信这样真正的一个除旧布新，会比我们好像只是外在的穿的衣服、吃东西、吃新的东西、看新的景点还要更好。记不记得创世纪说到，所以神的话很重要，因为在创世纪里面，神是用什么东西来创造的？是用他的话还有他的灵来产生创造的。一开始创世纪说到什么？神的灵运行在哪里？水面上。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什么光。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是一个什么？跟你旁边说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我相信真正的除旧布新是有讲究的，它是生活方式的更新的讲究，也是灵性与复兴更新的讲究。但是说到底，这不是靠着人的努力可以得到的，而是形象样式的更新的讲究，是透过什么？圣灵可以来重生改造我们这个人，使我们再次的成为一个什么新人。跟你旁边说，我真的是新造的人。阿们，一起来回应。很谢谢你，你是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好。